怎样获得真实福报？
印光大师原著，
净空法师演述，
善心人士赞助，
了凡弘法学会倡录。
前言。
这本书虽然不是佛经，但是要把它当作佛经一样的尊重。民国初年，净土宗的印光大师，他一生中对于这本书是极力的提倡。
印光大师他的弘化社印送这本书大约在百万册以上，
由此可知印祖对这部书的重视了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不断提倡教我们研究、实行跟讲说。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
这四句话是诸佛的法印。佛法是讲原则、讲道理的。
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，也就是除了佛之外，其余弟子、天人、神仙、化人所说的，只要和佛说的宗旨一样，不违背佛的原则，佛都承认它是佛经。
我们看看这本书的内容，都是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等于是佛经。佛是讲理的，并不是只有佛自己说的才称为佛经。
这就是佛教值得人尊敬、值得人赞叹的地方。
因此，凡是符合佛陀教育的原理、原则，我们都应该看成是经典。尤其是这本书，经过祖师的证明，一再提倡，它是我们学佛的根基。
不但是学佛的基础，也是一般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呢。
创造命运是有一套学问的，而且它是有理论、有方法的，而这些理论与方法就在这本书中。本书的分量虽然不多，但是对于这方面确实是掌握住了纲领。
所以我们想要改造命运、创造命运，乃至学佛真正有所成就，都要依照本书的道理方法为基础。
可见本书对于我们学佛修行是何等的重要了。近代的虚云老和尚在《参禅法要》里面提到，修学佛法必须具备四个条件：
一，要深信因果。
对于因果报应的道理要深深的相信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。
二，要严持戒律。
戒律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我们初学的人不必在律学上斤斤计较，能够把五戒十善持好就行了。
不但是在家同修，就是出家同修，能够将五戒十善持好就很好了。
明朝的偶义大师通宗通教著作很多，在律宗里他也算是一位律宗的大德，
但是他在戒学里却自称是出家沙弥。
他的学生诚实法师不敢跟老师比，就自称出家优婆塞，就是守五戒。所以我们学佛能够严守五戒就很好了。近代的弘一大师也是严持五戒，自称是出家优婆塞。
三，要坚具信心，
不能被外面的邪知邪见所动摇。
四，要决定行门。
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选择修哪一门，在决定行门以后就绝不轻易改变。具备了这四个条件， 才算是真正学佛。所以这四个条件可以说是我们今后弘法立生，不但是弘教，就是在宗门里面也是不能缺少的。总而言之，老和尚确确实实指出了今后弘宗演教的方向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。在四十华严甘露火王的这一章里面，提到了修学有六大纲领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
那是佛陀在华严会上所说的，任何世出世间的学问都超越不了这六件事。
经文里述说的非常详细，甘露火王是一国之主，每天还会犯错，他除了处理政事以外，还要抽出一点时间来听经。在宫廷里有讲堂，要请谁来讲呢？总是一些有大智慧的大沙门、婆罗门或者证了道果的圣人，请他们来演讲。国王就率领大臣们天天都上课，并且习以为常。所讲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六大类，
也就是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恶法，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邪法，哪些法与我们有利益，哪些法与我们有害处，这六件事情。
世出世间的学问归纳起来也不外这六件事，也就是叫我们能够辨别善恶，辨别正邪，辨别是非，认识利害。学问之道无他，如此而已。了凡四训在这方面提出了相当正确的看法。
了凡四训讲记第一单元，印光大师序文讲记。
一，立根直探心源，顿修。
圣贤之道为诚与明。
祖师的这篇序，这两句是总纲。圣可以称为佛，贤可以称为菩萨。我们通常讲的三贤十圣，所谓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的菩萨，也就是贤位的菩萨。
而初地以上至十地菩萨则称为圣。
我们要想成佛、成菩萨，从纲领上讲就是这两个字，
诚与明。
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修什么法门也离不开这两个字，离开这两个字方向就错了，就是常言说的盲修瞎练。
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守住这两个字，就是菩萨道，也就是圣道。
怎样叫做诚呢？诚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在佛法里讲，
诚就是定，明就是慧。
诚是体，明是用。金刚经、楞严经里说的很多，诚就是如来藏的性体，就是常住真心。在菩提心里面讲，就是直心。
而佛在无量寿经里给我们说的至诚心，就是诚的意思。
明是智慧，对于一切事相、一切事理都能够通达明了而没有错误，叫做明。
所以明在我们初学佛的人来说，就是醒察的功夫。我们要常常反省、检点、观察，而后才能做到改过，才能够做到积善。
改过与积善，在世尊教法中说，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
是要建立在成名的基础上。我们如果没有成名，就不晓得什么是恶， 什么是善，哪里还谈得上改与机呢？唯有成名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要改恶，要修善。
所以成也就是自尽其意，
成名两个要同时具足，
即成而名，即名而成，
就是佛法里讲的定慧双修。修到定慧不二的时候，自自然然就证果了。证什么果呢？圣道当然就是证得圣果，无上菩提，
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无障碍法界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的圣果。
所以祖师在这里给我们一语道破，
圣贤之道无他，成名而已。
不但整个了凡四训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可以说世出世间法都是以这个为根基的。
所以说了凡四训教给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教我们成名这两个字。
圣狂之分在乎一念，圣妄念则作狂，狂客念则作圣。
圣就是圣贤人，狂就是凡夫愚昧狂妄的人。愚狂的人跟佛菩萨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？祖师给我们指出来，在于一念。一念可以说就是上面的成与名。以下是祖师引用书经多方章的两句话：
圣妄念则作狂。
简单的讲，佛菩萨如果失掉了觉察，就是凡夫；妄念就是失掉了觉察。念是觉察，妄是失掉，没有了。大圣起信论里面讲，
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
妄念就是不觉，起了无明，圣人就变成了凡夫。
狂客念则作圣，
念是觉察，客是克服，凡夫要是念念觉悟，他就是佛菩萨。可见得凡夫与佛菩萨不过就是迷悟一念而已。
由此可知，觉察的功夫真是太重要了。
在佛法里讲，就是照的功夫，急而常照，照而常急。急就是成，照就是明，成而明，急而照，明而成，照而急。圣凡的分别就是在这里。
其操纵得失之相，欲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纵任也。
所谓
操纵得失之相，
操是操守，纵是放纵。我们要是有操守，圣贤之道就可以得到了。
而我们要是失掉了操守，放纵放逸，我们就得不到了。
这种现象好比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
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把操守失掉了，生生世世都是放纵，而养成了放纵的习气。
现在叫我们操守很难提得起来，因此真正有志要想修圣贤之道的人，就不可以不勉力的操持了，这就要带一点勉强。谁勉强你呢？你得要自己勉强自己，要勉励自己奋发自强，不可以稍生纵任。
须知成之一字，乃圣凡同句，亦如不二之真心。
刚才已经说过，成是体，宇宙万法的离体就是常住真心。
也就是《楞严经》所说的如来藏性。
四圣六凡皆是依据如来的藏性，藏性虽然随缘现十法界以正庄严之相，
但是藏性确确实实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。
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们每天照镜子，镜子好比真心清净光明，镜子里面所照的影像好比真心照十法界一正庄严之相，无论照好的相、丑的相、善的相、恶的相，镜子的体从来没有变过，性体也是一样。
所以凡圣同具不二，随缘不变，这就是真心。
明之一字，乃存阳醒察，从凡至圣之达道。
存养的存是讲我们的存心，养是修养，醒是反省醒察。我们要是能够不断地在这里存养反省，我们就可以从凡夫达到圣贤的果地。
这就是把超凡入圣的原理原则给我们指出来了。
然在凡夫地，日用之间，万境交集，亦不觉察，难免种种唯理情想，憋而而生。
我们现前是薄地凡夫，既然是在凡夫的地位中，我们很少会用成名的功夫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一不觉察就会做错事，一不觉察内心就会升起愚痴烦恼、贪嗔痴妄等等的邪念，忽然发动了，这就是意业。身与口免不了要造种种的罪业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呢？
因为我们没有觉察，如果能够觉察，就不会有贪嗔痴妄了。
我们想想看，有几个人会用呢？会用觉察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提起观照功夫。
观照的功夫叫做觉察。
《金刚经》里说，
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
我们如果能够在日用平常依照经训的标准观察内心外境，则绝对不会起贪嗔痴妄，这叫做成与明，这叫做行菩萨道。《楞严经》里有两句经文说，
观相圆妄，观性圆真。
这八个字我们要能够时时刻刻提得起来，境界相一现前，跟尘相接触的时候，立刻就觉悟到相是虚妄，性是真实的，就不会有妄念，不会有贪嗔痴慢了。这就是觉察，
也就是前面讲的醒察功夫。
这一点我们千万要记住，不能错会了意思。如果觉察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，这样你觉察一百年也还是一个凡夫，那是不觉，这就是会用功和不会用功的区别了。
所以我们读诵大圣经论有没有受用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依照经中的教训去做。
此想既生，则真心遂受故蔽。
我们不能觉察善恶是非利害，则真心遂受故蔽。佛经常讲，
真心被无明烦恼盖覆住了，如金生锈，如镜蒙尘，一片天真遂为人欲所蔽。
金跟镜子比喻作真心，生锈跟蒙尘比喻作贪嗔痴无明。有了这些东西，一片天真于是就被人欲所蒙蔽。 这个意思是说，五欲六尘把我们的真性覆盖住了，
而凡所作为，心失其中正矣。
我们的所作所为失掉了中与正，都是偏，都是邪，既偏且邪，就落于小人肆无忌惮的路了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偏与邪呢？要是说我们有偏见，我们就不高兴；要是说我们有邪行，我们也不高兴。自己要检点自己，如果自己时时被外面境界牵着鼻子走，如何能得到中与正呢？
自己要明了，要晓得，要承认，这才叫做勇。因为勇于认错，勇于改过，这是超凡入圣的根本啊。
若不加一番切实功夫，克除静尽，则愈趋愈下，莫之底极，徒具作圣之心，永沦下愚之队，可不哀哉。
祖师这几句话都是为了发心想学圣学贤的人所讲的。既然发心想学圣学贤，就一定要做切实功夫。
而这里着重在切实两个字。
克除静尽，
克除五欲六尘偏邪之见，不但要除，还要除得干干净净。
如果不能够把这些偏邪的知见去干净，就会愈趋愈下，没有底极了。
我们一定要晓得自己有过失，要发心改过自新，能改过才叫大勇。
我们中国圣人所讲的三达德，智、仁、勇，与佛讲的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样的。
谁是真发菩提心呢？谁具足三达德呢？能够承认自己过失，能够改过自新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，真正的圣贤人啊。否则我们依旧是悠悠泛泛，像这里所讲的
徒具作圣之心。
徒是徒然，只有心但是没有去做。我们想成佛，想成菩萨，但是日用心行并不像佛菩萨的想法，永远是个妄想。前面说修圣贤之道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不能改过修善，必然是造恶积恶。
而积恶愈积愈深，哪有不沉沦的道理呢？
永沦下愚之队，
就是入到了下愚的那一队去了。这对于一个发菩提心，已经闻到佛法，知道发心，知道佛法的功德利益，而不能够确实去修正的人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然作圣不难，在自明其明德。
成佛作祖难不难呢？成佛作祖这桩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，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做。诸位同学，这一次的起讲我的感触很深。我读这本书是在26年前，
也就是公元1953年，
当时我讲经已经讲了18年，如今讲了凡四训是头一次，应当在20年前就要讲了。以往都是在大圣经典里面兜圈子，好高骛远，见的是空中楼阁，没有好好的在基础上下功夫。20年前我就看过印光大师这篇文章，虽然是看了，没有看清楚，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儿， 也不觉得很重要。一看《了凡四训》是世间法，是父亲教训儿子的，讲的话还不错，还有点道理，就不再去理会他了。现在二十几年下来，都搞的是空中楼阁，一事无成。回头再看看这本小册子，大彻大悟，才晓得这是无价之宝啊。这本书是大小圣的基础，没有它，大小圣都落空了。我们现在要做圣贤人确实不难，要从这里打基础。
而我们把这个道理弄明白了，在日常生活中照着去做，命运立刻就会改过来。
大家要能好好的做，三个月就能见效了。祖师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做圣贤人不难呢？
因为在自明其明德。
这是大学上的一句话，所谓
大学之道在明明德。
明德就是本性，也就是前面讲的诚与明。
而明德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，是人人本具照耀天地的真心。
明德上面再加一个名字，可见这个明德现在是不明了。为什么不明呢？
因为被五欲六尘的烦恼所盖覆住了。
我们想做圣贤人，只要把我们的明德恢复就行了。
换句话说，把本来的明德上面那些障碍蒙蔽去掉，我们的明德就恢复光明了。
下面是教给我们明明德的方法。
欲明其明德，须从格物致知下手。
物是物欲，是对于物质上升起种种贪求的欲望，我们把它归纳为五欲六尘。格是格正，
而司马光的解释，格为格杀。
格杀什么呢？就是格杀五欲，贪嗔痴妄念。尤其因居士的注解为，
绳牵究谬，格其非心之位。
明明德要从这里开始，这就是佛法常讲的放下万缘。格物就是放下万缘。万缘是什么呢？万缘就是物欲，物欲障碍了我们的真心，障碍了我们的清净心。
如果我们不能将它放下，不能将它格正，清净光明的觉性就不能够透出来了。
致知就是看破，我们得要有智慧。所谓
努力觉照，勿令昏散之位。
这里的知不当作一般的知识讲，这个知是觉的意思。尤先生注解注得很好，觉照的意思，
也就是前面所讲明的意思。
致知是觉照，念念觉照，这是真实的学问。格物是真实的功夫，看破是真学问，放下是真功夫，要从这里下手。
倘人欲之物不能极力革除，则本有真知绝难彻底显现，欲令真知显现，当于日用云为，常起觉照，不识一切唯理情想，占蒙于心。
这里在细说功夫与学问的方法。倘之一字是假设，假设人欲之物如果不能够极力的革除，拿佛法来讲，就是放下再放下，彻底的放下，这确实是很难的。例如
有人对钱财放得下，对名位放不下，有些人名放得下，利又放不下。
换句话说，五欲六尘总有一两样放不下的，世间法放下了，出世法也要放下，极力的革除，除到干干净净。楞严经说，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说得相当的精辟。空不空如来藏都是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。为什么要我们彻底放下呢？
因为清净心中一法不立。
要真正做到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，就是此处所讲的极力革除，
而且要革除得干干净净，心里面一物不存，一法不立。
这时真如本性里的般若智慧光明就现前了，本有真知就透出来了。真正的智慧是我们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求来的。
就像明镜一样，明镜的光明不是外面来的，是它自己本来有的。镜子上面的灰尘盖得很厚，失去照的作用，只要把灰尘去掉，便恢复它照的作用了。
能照是镜子本来有的，并不是我们给它的。聪明智慧是本来具有的，心地越清净，智慧就越高，心越静越定，智慧就越大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们看一个人的心定不下来，静不下来，心里一团糟，这个人绝对没有智慧。事出世间法是一样的，办大事的人心常常是静止不动的，什么样的境界现前，他都能够如如不动，这样的人才有智慧光明，才能够把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。
如果事情一临头，心里就慌乱，这种人是绝对成不了器的。
我们要开智慧，就要从定境中下手。所以，我们要是不能够极力革除物欲，本来有的真知没办法现前，也难彻底的显现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本来具有的般若智慧，我们有一份格致的功夫，智慧就透一分，有十分的功夫就透十分的智慧，智慧的显现就是以我们格致功夫的深浅而定的。
欲令真知显现，当于日用云为，常起觉照。
这句话也就是教我们平常用功的方法。日用云为就是日常生活，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眠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长期不断的觉照，就是使觉照的功夫不要间断。为什么呢？觉照的功夫一间断，无明就会起来，烦恼就现前了。我们觉照的功夫提起来的时候，无明就没有了，烦恼也没有了。
所以烦恼就好像霜露一样，觉照就像太阳一样，太阳一出来，霜露就会融化，烟消云散了。
可见得这个觉照的功夫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。
常起觉照，
重要的是在常字。偶尔的觉照我们也有，就是不能够保持常这个字。其实觉照的功夫在我们现在的人来讲，有五分钟十分钟就很不容易了。我们自己想想，在一天当中有没有五分钟十分钟的觉照呢？恐怕从早到晚一刹那也没有。
但是我们听经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点，尤其是在认真听讲的时候会有一点觉照的功夫，但是离开讲堂以后就又忘掉了，功夫又提不起来了。
如果不常常听经看经的人，单单烧香拜佛，恐怕一生当中 难得会有几次绝照现前。失去绝照的现象就是违理情想，
而理就是指前面的诚与明，真心不二的道理，也就是楞严所讲的相妄性真的道理，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。
违背这个理，一定是落到情事一端去了。情想起来就是分别执着，这个时候就是事在做主了。理是性，情是事。
换句话说，转本性成阿赖耶识，成为情想；转真如本性成阿赖耶识，就是转圣作狂了，这是大大的颠倒啊。
祖师在这里教导我们，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提起绝照的功夫，
不使一切违理情想占蒙于心。
不要常有违理情想，连暂时有这个现象也不可以。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的古人常讲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的这句话的深意。念就是违理情想，我们不要怕，怕的是没有觉照。
所以只要有觉照，违理情想立刻就烟消云散，常住真心就立刻又恢复光明了。
如此则恕乎，处暗室无亏，履平地若恐，对青天而惧，闻雷霆不惊。
这是游习因注解中所举的几个例子，说我们心安理得，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提得起观照的功夫。
虽然处在暗室中，也不做亏心事，因为我们的心地永远是清净光明的。
常使其心虚明洞彻，如镜当台，随镜映现，但照前镜，不随镜转，言痴自比，与我何干？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。
这几句话对我们修行人而言作用太大了。我们为什么会被境界转呢？所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这是因为我们不会修。印光祖师在这里才传授给我们看家的本事，首先叫我们
常使其心虚明洞彻，
也就是心要虚要明。洞彻两个字是形容虚明的，心里不能有一物，
也就是不能有牵挂，不可以有执着。
为什么不可以有呢？
因为真心里面本来没有。
凡是心里有牵挂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里面是没有这些的。我们要觉悟，心里有牵挂，就要想到这是错的。妄心在用事，就要认识这是妄心，不是自己的真心呢。
如镜当台，
是说心好像明镜一样。
随镜映现，
是说随着外面的境界映照。古人讲，
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。
古时候的外国人我们称作胡人，外国人走到镜子的前面，镜子就现一个外国人的影像。汉是我们中国人，中国人在镜子面前现的是中国人的影像。事实上镜子里并没有汉跟胡，镜子里面空空洞洞，什么也没有，它可以随着境界而现象。虽然随着外境现象，
但照前镜，不随镜转。
它只是照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并不能转变它，
因为他永远如如不动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心地里头一物也没有，无牵无挂。如果说看到镜子的像，觉得这像不错，把它画上去，那就染上了，就为境界所转了。我们现在很可怜，随着外面的境界转，
而眼睛见到外物就为外物所转，耳朵听到声音就为音声所转，一点都做不了主。
古人把这样的人比喻作老牛，牛被人用一根绳子穿在鼻子上牵着走，叫它到东就到东，到西就到西。我们现在鼻子就被五欲六尘牵着走，我们想想看，可不可怜呢？为什么呢？
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做不了主宰呀。
我们不知道真心是不动的，是空寂的，是湛然的，是灵虚的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。
禅家的话头里面有参
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。
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自己本人，我们不知道，没找到本人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知道在哪里，迷失了。外面境界相与我们有没有干涉呢？没有干涉，正如同明镜现象一样。
言痴自比，
颜是美好，痴是丑陋。镜子照得像，美也好，丑也好，与镜子何干呢？并不相干呢。
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就是一面镜子。
神秀大师讲，
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。
五祖也很赞叹，
因为初学的人能够这样用功也就不错了。
我们自己要常常想，我们这个心像明镜一样，照虽然照，一尘不染。好丑香臭是外面的境界，我的心如镜子，实在不染，如如不动。我们初学能够这样用功就不错了。虽然这不是第一义，也算是第二义，与第一义就相差不远了。楞严经所谓的第二月，捏目所见的第二月，而不是水中的月影。
所以把心比喻作明镜台是第二月，也就相当的难得了。
所以外面五欲六尘的境界确确实实与自己心性没有关系，这个道理要是明白了，自然就
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。
这有多自在，多自由啊！境界来的时候没有欢喜心，也没有期望我要等待着它，去了心里也没有烦恼，不留恋。
就像是明镜照物一样，来的时候明镜没有欢喜，去的时候明镜也没有烦恼。
什么时候我们的六根对外面的六尘境界能够做到这样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基础就算是打好了。
也就好像是盖大楼一样，地基已经打好了。
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如如不动，这是何等的重要啊。当然我们都想得到这样的功夫，可是话说回来，这个功夫真正修学起来又是谈何容易呢？
但是难与易在于我们自己的诚心，如果我们诚心的去做，那就不难了，假如我们放纵的去做，那就难了。
因此我们不认真马马虎虎的做，则是很难会有绩效的。下文是祖师教给我们对治的方法。
若或为礼请讲，稍有萌动，即当严以公治，剿除令禁。
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心里面妄想分别贪嗔痴慢的念头，只要一动马上就要对治。这种念头一动就是病，
而在这一动念的时候立刻就下针砭，要治疗它是很容易办得到的，
所以必须要想法子对付它，剿除令禁。
如与贼军对敌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，尚需斩将千骑，剿灭余党，其治军之法必须严以自治。
这个比喻很好懂，把烦恼比喻为贼，这是佛经常用的比喻。六种根本烦恼也称之为六贼，
因为它能贼害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把我们真如本性里的功德智慧都障盖住而不能现前，所以把它比喻为贼。
也有的地方把六尘比喻为贼，
六尘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
如果是用心去执取，这些也能够染污我们的真如本性，所以对待烦恼，对付五欲六尘，正如与贼军对敌一样，我们要是不能克服它，它就要战胜我们了。
换句话说，不是它投降便是我投降，我们要能够战胜了，我们就是圣人，就是佛菩萨，要是败了就是凡夫，还是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
所以对付五欲六尘要像作战一样，不但不能叫它侵犯我们的本性，而且要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功德才能算是圆满，才能够成就。
其治军之法，
就是平素对自己的训练，自己训练成一套看家的本事，来对付五欲六尘，来对付无明烦恼。以上是修行理论的依据，祖师教我们破除妄念的方法，应当常使我们的心
虚明洞彻，如镜当台。
如果做不到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印祖他又教我们说，
应当在妄念刚刚动的时候就要觉悟，才能够把妄念止住。所以好比作战一样，不但我们要阻止敌人侵入我们的疆土，而且还要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。一般来讲，扫除贼寇当然要靠兵力，而平素练兵则要严以自制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一定要严格的自制啊。
无怠无慌，克己复礼，主静存诚，其气仗需用严子之四物，曾子之三省，瞿伯玉之寡过之非。
那么怎样严以自制呢？在古人当中，大师举了三个具体的事例给我们看。我们要想在道业上有所成就，在德学上有所建树，看看古人是怎么样做的。大师首先教我们无怠无慌。怠是懈怠，也就是懒惰，慌是荒废，这是求学修道很大的障碍。懈怠荒废必然不能成就，这两点首先要戒除。可是这两点毛病确实是很不容易戒除，十个人当中恐怕就有五六个人有懒惰的毛病。
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对治懒惰呢？如何才能对治荒废呢？
对治的方法就是要从克己复礼做起， 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就是前面所讲的两大毛病，懈怠跟荒废。
主静存诚，
这是老法师教诫学人成败关键的所在，就在诚跟静。如果内有诚，外有静，确实毛病就能克服了。真有这样的志气，有这样的决心，若是再做不到的话，那么就学古人。游居士著说得好，他说：
颜渊善用克己功夫，恪守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之圣训。
这是孔夫子教给他的。颜渊之所以能够成就，就是得力于这四句话，他能够守得住。礼是讲节度，不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及，凡事都要合乎礼节。这四件事情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类似四威仪。这里特别注重视、听、言、动都要合乎理。在今日的环境之下，相当的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大家不讲理，也没有理了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视、听、言、动都没有标准了。
古书里面《礼记·仪礼》是周朝的礼，二十五史的《礼乐志》是各朝各代的礼。现在我们民间有一些婚丧的礼节，还守着满清时代的礼法。目前讲到守礼就相当难了。现在政府公布的《国民生活须知》就是现代的礼，我们要遵守。
但是锁定的可以说是纲领，并不够周详。
学佛之后，佛门里面有礼节，有生活的标准，就是
戒律仪规。
在家有在家的律仪，出家有出家的律仪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定的礼，比世间的礼更为详细，更为周密。我们视听言动都应该遵守这个礼，
因为律仪之礼是凡圣的区别。我们要想超凡入圣，就应当要学习。
我们读了凡四训，就能找到最好的标准。不学佛的人要找到礼的标准，在现代社会恐怕就不大容易了。
曾子之三省，
论语里面就有记载，曾子是孔夫子的学生。有居士的著说：
每日以为谋不忠、交友不信、传授不习三者秘密在身心上勘验去。
以下就是说曾子每天所反省的三件事。
第一是为谋不忠，
就是别人拜托我们办的事情，我是不是尽心尽力地做到了。忠就是忠实，尽心尽力地做到。也许有人会说，
今天没有人托我办事啊。
如果这样说，那就会错意思了。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务员，长官交代你办的事情就是别人托我办事。要是经商或者是做一个店员，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，把事情做好呢？纵然是出家人也不例外。
例如在寺院里常住有执事，做当家或者做知客，今天是不是把自己的职务尽心尽力地做到圆满了呢？这些都是属于这一条的。
第二是交友不信，
你对待朋友有没有守信？
换句话说，就是有没有信用。
第三是传授不习，
习是温习复习，老师教你的你有没有温习，有没有照着做？ 习是温习、实习的意思。
所以曾子也是了不起的人，他的成就是靠每天以这三件事情来反省检点自己。
蘧伯玉之寡过之非。
蘧伯玉是魏国的大夫，春秋时候的人，名元，字伯玉。他在2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做自我反省的功夫，这就很难得了。20岁就觉悟了，就不迷了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检讨，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
逐日如是，日日自检，
天天反省，天天检点，他才晓得每天都有做错事情。事情不怕做错，怕的是不知道，知道就能够改过自新了。蘧伯玉他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改过千善，常见以前的过失，到50岁的时候还觉得过去的49年都是有过失的。人家的功夫就做得贯彻到底，不是做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
而是只要活一天，这种克己复礼的功夫就要做一天。
这是祖师举出来的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也正是袁了凡先生自己取法的榜样。
而祖师在序文里提出来，也是教导我们学习呀。
加以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与之相对，则军威远振，贼党寒心，距离灭种之极路，既沾安抚之洪恩，从兹相率投降，归顺治化，尽革先心，欲修厥德。
这还是从比喻上来说的。
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
这是形容戒慎恐惧的样子。中国大陆黄河流域一带到了冬天都结冰，人可以从冰层上走过去。
如果冰结得很薄，走的时候就要步步小心，一不小心就会沉下去，比掉在水里还危险。
掉在水里还可以游得出来，掉在冰层里那是游都游不出来了。
所以在薄冰上走要特别的小心谨慎。
深渊是像苏花公路那样，看那万丈的悬崖，人走在那里就得要小心谨慎，丝毫都不敢大意。
而以此来形容修心、养性、求学，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。
以这个态度与妄想杂念来相对，好像你自己练精兵与敌人相对是一样的。
军威远振，贼党寒心，
这是从前面比喻说的。只要你自己能主静存诚，能够做到克己复礼，一切的邪思自然就不能够侵入了。
好比贼兵看到对方有这样好的训练，这样好的士气，不必打贼兵就投降了，
从此以后就洗心革面，邪念与正思维从体上讲是一个，并没有两样。体是一个，相则不同。体是什么呢？在楞严经里面讲的是
如来藏性随缘现象，
而此处讲的是
静格先心欲修觉德，
这是指人人本具的明德。
明德就是楞严里面讲的如来藏性，
只要我们有修德，性德就能现前，这样才能够转凡为圣。
将不出户，兵不血刃，举寇仇皆为赤子，即叛逆悉作良民。
贼寇是譬喻七情五欲种种的妄念，赤子是譬喻真心明德如来藏性。可见得我们只要有修德，烦恼就变成了菩提。
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
这要有修德才能够真正的明了。
所以觉悟的时候，烦恼原来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啊。
这个比喻好懂。贼寇投降了洗心革面，他就是良民，就是好的老百姓。这个道理在《大圣经论》里面讲的很多，这里我们就不必详细说明了。
上行下效，率土清明，不动干戈，坐至太平矣。上行下效，
还是从比喻上说。什么叫上行呢？上行是从根本上修，就是修心。在《大圣经论》里面讲的三如来藏，就是此处讲的上行，是从心地下手，心正了，行就正了，而不是在枝枝叶叶上着手。诸位想一想，言子的四悟当然就做得圆圆满满了。
如果心不正，勉强去做，向枝叶上寻求，功夫还是不得力。所以会修行的人是从心地上下手。
率土清明，
率土是指心地，就是比喻心地清净，罪障就消除了。罪业要想消除实在是不容易啊。我们造作罪业不是一生一世，从无始劫以来，生生世世都在造罪业。不然我们常常讲忏除业障，能忏除得了吗？有几个人忏除了呢？为什么忏除不了呢？因为都是在枝叶上用功夫。
譬如说，好比除草，把上面剪干净了，根没有挖掉，过两天它又长出来了，这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忏除得尽的道理。
在家礼佛、念佛、拜忏，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再去请几位法师，拜几天梁皇忏，罪业就忏除掉了吗？
又好比草长得快，找个人来修剪修剪，这并没有除根呢。
除根的忏法，别人帮不上忙。不但是别的法师帮不上忙，就是佛菩萨来了也帮不上忙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要自己去做。即使心清净了，无始劫来的业障都消除了，所谓是
罪业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
无始劫来的罪业好比是霜，好比是露水一样，心地清净，智慧现前的时候，霜露就消除了。
如果我们的心地不清净，业障就没有法子消除干净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
因此我们的心地虽然没有达到究竟清净，但是我们要向清净的路上走。
而心地清净一分，就消除一分的业障，清净两分就消除两分的业障，不是没有效果的。
若是心地到了究竟圆满的清净，那就成佛了。无始劫以来的业障全都消除了，这叫做真正的修行。我们会不会呢？要是不会，下面祖师再举圣人用功的方法来教我们。
如上所说，则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克明明德，成明一致，即凡成圣矣。
这是孔子的话，实在讲和佛陀教我们的没有两样。这几句话我们要好好的记住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格物做起，从致知做起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因功至罪过而觉照。
物是指物欲，拿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指物质的诱惑。格是拒绝的意思，格物就是你要有能力拒绝物质上的诱惑。
由此可知，五欲六尘包括在物字里面， 五欲六尘诱惑我们六根，我们六根跟他格斗，要是能够抗拒他，不为他所动摇，不为他所诱惑，这就叫做格物。
我们想想，我们的六根要是被六尘所动摇，哪里还有智慧呢？没有智慧就迷惑了，要是有智慧就不会被物欲所动摇。
所以格物之后才能致知，正知正见才能现前。
这个知就是智慧，本性里面的智慧，而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。为什么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呢？
因为这是从格物里面得来的，而世间的聪明才智没有格物的功夫。
可见的这个知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觉照，就是这个功夫。
由智知而克明明德。
有居士的著说，
因觉照而回复本来具有的真心，照耀天地的本能，
这就是我们的明德。在佛法里面就是恢复了本性，是禅家所说的明心见性。我们要知道明心见性，孔老夫子也做得到。为什么他能做到呢？
因为功夫路子正确，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诚意，由诚意而正心，所以才能够明心见性，而后发挥全体大用。
大用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孔老夫子所教诫的就是菩萨道，后世人不如孔子，为什么不如呢？
因为不懂得格物两个字怎么讲法。
你看后来的大儒将格物看作研究物质的道理，研究物理变成现在的物质科学，完全用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妄想心去研究，观察外面的境界物象，那怎么能见性呢？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智慧呢？
换句话说，就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圣人的智慧呢？
可见一个字错解了，根本一错，后面完全都错了。格物就是格正物欲，古大德司马光就是这个说法。
司马光他是宋朝的宰相，也是个学佛受了菩萨戒的在家大居士，他的讲法与佛法的讲法并没有两样啊。
成名一致，
祖师在这篇序文里面一开头说，
圣贤之道为成与名，
就把这两个字标出来了。成名要一致，这就成圣了。成是定，是体；明是会，是用。成明一致就是定会等用，也就是体用不二，这才能证入。佛法里面讲证讲入，华严经入法界品说的不二就叫入。成就是明，明就是成，成明不二，成是体，明是作用。我们应当从哪里修起呢？要从成字修起，成了就会放光明。
若是要从明上修起，就不容易，相当的难了。
明了这个道理，可见得千经万论、无量的法门都是教我们修定，修定就是教我们学成啊。前清曾国藩先生解释成字，他说，
心里面没有一念的时候叫做成，动了一念就不成了。
心里面一念不生，这是定，在佛法叫三昧现前。可见的儒家并不是不懂，他懂得这个道理。
可是现代人对这个字的真正意义还有许多人不知道。
说到成名，都觉得我很诚心，以为自己心很诚，以为自己很明， 看东西大概不会看错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他还以为很成了，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。没有颜回的反省功夫，没有曾子、瞿伯玉每天检点自己的功夫，自己有了过失还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成就。
如果人能够晓得自己的过失，天天改进自己的过失，得到定慧等用、成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不觉转凡成圣，正得圣果了。二，顿根断恶修善，渐修。
其或根气漏裂，未能收效，当效照月道，日之所为，夜必焚香告地，不敢告者，即不敢为。
根气漏裂是指宿障深重的顿根众生，这是过去世造的罪业太多，障碍太重，这一类的众生是不容易入道的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应该还是要自己努力认真去做。祖师再举出一位前贤来做榜样，叫我们学他。他是宋朝人，姓赵，名辩，月道是他的号。他的官阶做到御史，要以现在的政治体制来说，相当于监察委员。赵月道他
弹劾不必权性，时称铁面御史，游宦成都，以一琴一鹤自随，为政简易，和俊晏然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
致仕就是现在说的退休。退休的时候，他官阶是太子少保，太子少保就是太子的老师。
足是清县，
清县是谥号，
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盖棺论定。死了以后，棺材板盖下去，皇帝给他一个评语，这个评语是代表他的一生。
他这个谥号很好，清县就是一生清高。赵清县他的一生
为人长厚，存养躬身，日间所为事，每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。
这是他了不起的所在，也是他能够做到铁面御史的道理。这个人不做亏心事，每天白天做的事情，到晚上就穿着做官所穿的衣袍帽子，慎重地焚香祷告天地，报告自己今天白天做了些什么事情，每天都是如此。我们想一想，他要是做了坏事，他就不敢祷告了，天天如此，天天就不敢做坏事了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赵清县晚年学道有了成就，临终与后人诀别的时候，神志不乱，安坐着而去世，有赵清县集刊行于世。
他的文章流传到后日，赵清县集收在四库全书的集部，这是祖师提举他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，叫我们学他。